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给大家分享伟大的神性领袖梅瑟。我们在上次的分享里边分享了梅瑟在旷野当中作为一个牧羊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他在旷野当中，他过了40年的光景。当然，这个数字呢，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些考证，可能它是一个夸大的，或者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有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的确，梅瑟在旷野当中他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呢，天主不断地准备他，历练他，让他能够成为天主的一个合格的器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去分享梅瑟在结束了旷野牧羊生活以后，他作为以色列子民的领袖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知道呢，当梅瑟答应了天主的呼召后，动身呢就去了埃及，开始了他作为以色列子民神性领袖的新时期。这也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天主开始使用他。就如圣经里很多地方对于梅瑟的描述，把他称为天主的人。我们这一些呢，可以去参考申命记33章1节、编年记上23章14节，还有俄斯德尔上3章2节，都在把梅瑟描述为天主的人。其实这样的一个称号为梅瑟来讲是非常尊贵的一个称号，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梅瑟真的变成了天主的人，成为被天主所使用的工具，天主如何吩咐他就如何去做。这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埃及的十大灾难和以后的旷野生活当中梅瑟的表现我们能够看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要去跟大家分享梅瑟与埃及的十大灾难。圣经出谷记记载，梅瑟去见了埃及法郎，说明了他的来意，希望埃及法郎呢能够放走以色列子民。但是法郎对于梅瑟的这个请求呢给予了拒绝，于是就有了接下来非常著名的十大灾难。这十个灾难呢，不仅是对埃及法郎和埃及人民的惩罚和警告，同时也是对梅瑟和以色列子民的一份考验。因为开始时因着梅瑟的请求和神迹，埃及法郎并没有答应放走以色列子民。梅瑟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并没有改变以色列子民的状况，反而呢增加了他们的劳役，致使以色列子民对梅瑟和亚郎产生了怀疑和抱怨。他们说，愿上主鉴察惩罚你们，你们是我们在法郎和他臣仆眼中成了可恨的，就好像把刀交在他们手中宰杀我们。我们这可以看出谷记5章21节。通过这样的一个话，你就能够感受到梅瑟在当时他所承受的一份压力。同样呢，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没有改变法郎，虽然是说对于法郎的一份施压，可是呢也是对梅瑟和以色列子民的一份考验。他们能否相信上主并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面对这一切呢，他们需要培养自己的等待和信赖之心。所以十个灾难一方面是对于埃及法郎以及埃及人民的惩罚和警告，同时也是对于以色列子民的一份考验，看一看他们是否能够等待和信赖天主。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去看埃及的十大灾难，那么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份意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大灾难的象征和它的意义。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灾难有时会使人幡然悔悟，有的时候呢也会使人心硬，有时呢也会使人心硬。我们从埃及的十个灾难里边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法郎和他的臣仆们他们的反应，起初呢灾难并没有让他们悔悟，而是呢随着灾难一步一步的增加才让他们有所悔悟。这个呢真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灾难的一个不同的反应。我们知道呢，在十个灾难里边，前四个灾难呢和人的严重的不方便是有关系的，而后面的一些灾难呢却是一步一步的加深了对于人自身的一些侵害。从灾难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郎对于以色列子民想要控制的欲望是多么样的强烈，他是多么不情愿地放走以色列子民，所以他在回复梅瑟的时候呢，一次又一次的讨价和还价，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从法郎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和魔鬼对于我们的控制与诱惑是多么样的相似。因此有人特别把这十个灾难呢比喻成天主与恶神，或者说跟魔鬼之间关于人的争夺之战。在这次征战中，天主要打击的就是当时埃及人所信靠的各种偶像之神。天主要借着十个灾难向埃及人展示，在天主面前他们所信奉的偶像之神是多么的无能。故此临到埃及人的灾害不仅仅是惩罚，也是怜悯的警告。可能会有人问呢，为什么是十个灾难而不是九个或者是十一灾？当有人看到最后一灾杀长子的时候，这个灾难凑效了。有人就说，哦，是不是天主只降这一灾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这十个灾难是有它本身的意义所在。有一些释经学家对于十个灾难呢，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圣经里边，十这个数字是表征着属人生活的完满或者是完全，所以十是一个完全或者说是一个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你比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十个手指，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十个脚趾，那么它就表达着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完满。因此这十个灾难其实也是代表着天主对于人生活的整个的打击和掌控。这十个灾难呢，就是天主完全打击当时埃及人的现实迷信生活，让他们彻底明了他们所信奉的神明是多么的虚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个灾难一个灾难的去看。我们首先去看第一个灾难，就是水变成血。那么这一个灾难呢，其实是针对的尼罗河本身而来的。天主让梅瑟呢，把他的棍杖触碰到尼罗河的这个水里边，尼罗河的水呢，也就变成了血水。那这样的一个灾难呢， 是针对尼罗河本身而来的。尼罗河是埃及人宗教与生活的中心，它被埃及人视为生命的源头，是神明奥斯里斯的血液，因此尼罗河成了他们宗教崇拜的对象，以祈求谷物的丰收。在这些神明里边，除了奥西里斯，他还包括尼罗河的守护神克努姆、尼罗河之灵神和丰饶之神哈毕等等。天主命令梅瑟把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水，并造成水里的鱼死亡，用这样的一个灾难打击埃及人所信仰的这些河神，让法郎和埃及人彻底的去明了生命的维系以及谷物的生长丰收都是出自于天主，人只有敬畏天主才是正确的。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灾难。另外呢，第二个灾难呢就是蛤蟆。那么这个灾难它要打击的是埃及人所膜拜的女神海奎特，她是丰收之神的象征，而且她也是生育之神的一个象征。通常呢，她的图像会描绘成有着蛙头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同样，另一个丰饶女神艾西斯也是被打击的对象。青蛙对于埃及人而言呢，是神圣的动物，可是这些女神却无能保护这些象征生命的动物免于死亡和腐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灾难。那么第三个灾难呢，就是蚊子的灾难。那么这个呢，是从地上的尘土而变来的，所以这些蚊子呢，就席卷整个埃及。那么这一次呢，埃及的树势却不能生出蚊子。那么在第一灾和第二灾里边呢，埃及的术士还能够用他们的邪术模仿雪灾和蛤蟆灾，可是到了第三个灾害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些术士却束手无策，他们没有了能力。因此呢，此灾击打的是所有地上的神明，例如赛特神，他也被称为力量之神。这个呢，显示出只有天主才是最有力量。所以这是第三灾。那么第四灾是什么？第四灾是狗蝇。那么狗蝇的这种产生呢，它所打击的呢，就是埃及人的苍蝇之神无爱基德，以及他们所喜爱的圣甲虫神凯布利。所谓甲虫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蟑螂。蝇灾的这种发生呢，其实显示出是圣甲壳虫神的这种失败，因为他没有做好掩埋粪便的这种工作，如此就能停止苍蝇在粪便里的繁殖。这一个神呢，也跟太阳东升西落有关，如同甲壳虫推动的粪球，他们将太阳从东方天际推滚到了西方的落下。所以这个呢，都是有它的象征意义所在，这是所谓的第四个灾难。那么第五个灾难呢，就是兽疫。天主借此瘟疫呢，击杀了埃及人所有的牲畜，包括马、驴、骆驼、牛、羊。那么这些牲畜呢，和当时埃及人的生活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他们不单供应埃及人的食物、奶类，而且呢，还供应埃及人的穿戴了、运输了等等。这一个灾难，它直接打击的就是埃及人崇拜的圣公牛神阿比斯，象征丰饶的公牛神姆纳普斯，有着牛头形象的女神赫特和头上戴着牛角的众神之后埃西斯。这些灾难显明他们都只是假神而已。第六个灾难呢，是脓疮，显示出医药和法术之神的这种无能。这些神呢，有海克和图特，他们甚至无法保护埃及术士免于长疮，更无能抵抗天主的这份大能。 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六个灾难。第七个灾难是什么？第七个灾难是冰雹。第八个灾难呢是蝗虫。那么冰雹和蝗虫它们的作用在于毁坏一切的农作物。这两个灾难攻击的是什么？攻击的就是埃及的各种天空之神，你比如风神啦、雨神啦等等，他们好像在埃及人的观念里边掌握的就是天空、雷电、云彩等等。可是呢，在天主的大能之下，一一击败了这一些偶像。第九个灾难是什么？第九个灾难就是黑暗之灾，他所打击的就是埃及的众神之王，也就是太阳神拉。埃及人相信他呢，给大地带来了光和热，这一灾呢，也彻底毁灭了埃及人心目当中的太阳神拉的这样的一个尊威，也把他们所相信的天空之神的，你比如赫鲁斯、赛克、开普利、穆特和努特等等这些神灵。那么最后一灾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屠杀埃及人的长子。那么这一个灾难呢，其实直指的就是埃及法郎，因为埃及法郎在当时呢，被称为太阳神和生命之神奥西里斯的这个化身，而法郎的这样的一个权威，就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一份安全。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灾难，让他们对于偶像崇拜的这种信念彻底的被打败了。所以我们通过这十个灾难呢，就可以看到这是天主对于埃及人的一份启示，也是对于埃及人的一种怜悯的警告。它是让我们懂得真正的神是谁。这十个灾难也让埃及的法郎彻底的明了以色列子民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才是真正的天主，也借着这样的一份灾难，迫使埃及的法郎放走以色列子民，顺从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说呢，说在埃及所行的这十个灾难，是天主跟恶神之间争夺人的一个象征，也是天主打击埃及法郎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偶像之神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所以也愿意我们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再一次的去明了天主在埃及人所行的这十个灾难的象征和意义。愿天主能够降福我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